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诚实论。那我们先拿出这个伯仲讲义。上个礼拜我们在谈到伯仲讲义第三页的地方，就是属于烦恼的那21个，有吗？第三页哈，伯仲讲义的第三页。那伯仲讲义呢，大家最好把它钉起来啊，哈，比较不会不见呢，因为有时候会只有一张或者是两张，所以。页数没有很多哈，所以你一定要把它钉起来，不然久了就会弄丢了。那第三页上个礼拜给大家说到的，就是第一跟第二个心的随烦恼啊，就是睡眠这两个哈。那我上个礼拜有给大家说，我曾经有看过，就是睡就是昏沉，眠就是睡眠。我上个礼拜有说嘛哈，这是一种说法。那导师呢，眠就是昏沉，倒过来啊，睡就是睡眠。那我去找了一个我的同学啊，讨论了一下哈。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自己的那个看法呢，是依照那个水野红彦啊。的解释就是日本那个巴利权威的那个水野红彦教授的解释，就是如我刚刚所说的。那导师所说的呢，就是比较是叛逆其他论点的意思。所以我这个同学跟我讨论之后呢，我们还是觉得导师的说明比较合理一点。这样，那水野红彦那一个也是在他的很大本的一本著作里面，叫《新意识》，有一本著作那么厚啊，他是在里面的其中有解释到像我刚刚所说明的那样哈。不过现在我们讲导师的文章嘛，所以我们就用导师的解释啊，眠就是昏沉，睡就是睡眠啊。好，那就是澄清这个问题。好，那这一周我们是从认识诚实论这边啊，我们从第19页开始，对不对？第19页。那第一次上课我就有给大家说，其实我们的教材就只有三种嘛，一个就是认识诚实论这一本小小本的，对不对？啊，那里面有英顺导师的文章，还有太虚大师的文章，所以这一个就是第一本。那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完英顺导师的。那第二本呢，就是我们的论文啊，我们的论文就是卷1到卷8啊，大家有拿到了论文。再来第三个教材就是我们的补充讲义啊，这个是单张的这样啊，所以大家因为我们用的材料就是这三种而已啦哈，所以你只要熟悉的话不会找不到的。那我们现在看英顺导师的这个说明啊，就是在第二本著作《印度佛教思想史》第6章所介绍的诚实论，在导师的文章19页有找到吗？好，那19页这边开始呢，导师在晚年整理的诚实论的说明呢，也是很精要，可以说把我们前面说一切有部这一个介绍呢，浓缩版，用很简短的文句呢，给他整部论介绍要点。那我们来看一下，思想史这一段文，那可以说帮大家做一个回顾啊，重点的回顾。好，第一段，那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呢，说一切有部当中，他们是有分成两种系统，一个是众论的论师，一个是众经的譬喻师，对不对？那譬喻师当中，就是比较著名的，就是有法救跟觉天。论师，那还有泛称譬喻师的也蛮多位的。那等到他们离开了有部自己独立发展呢，就自由取舍，难以一致。啊，就是大家都各自的风格啊，就是非常的自由的发展，所以才有后来的诚实论啊，还有四谛论啊，还有这个俱舍论啊等等的出现。那这个就是独立之后的这一种譬喻师的发展，就是非常的不一致哈。再来这一本诚实论呢，是罗什所翻译的啊，和利跋摩所造，论义是接近大圣的空义，在中国齐梁的南朝非常兴盛。啊，有乘论大圣的称誉。之前我给大家说的这个齐梁的南朝，我没有给年代大家，对不对？那这一次我有写在黑板上，哦，大家可以自己抄。就是南北朝的时候，有分成南朝跟北朝，有没有？那齐梁就是其中的两个朝代啊。好，再来下一段呢，就提到玄奘的《和利跋摩传》啊，有说到和利跋摩是从有部的鸠摩罗多出家的，教他先学迦旃延的大阿比昙啊，就是发智论。赫利跋摩不满阿比昙啊，所以脱离了有部。不满发智论是事实，但是鸠摩罗多被称为经部本师，真是不满发智论，怎么会教赫利跋摩读发智论呢？ 而且称赞为三藏之药。那按照这里的语气来看的话，感觉导师认为这个传说不是很可靠。导师的语气是这个好像不是很可靠的样子啊。不过不管如何，这个就是《合力拔摩传》里面的叙述啊，在角注六十这边也有引出来的。好，再来第三段，合力拔摩到了华士城之后呢，那就跟大众部的僧众共住。言心方等，这方等就是大圣经。那陈实论在华士城所造是没有问题的，那而且在摩羯陀难破外道，师父没有再回到北方，那所以导师说这个是说他有结出大圣是可以信赖的。所谓大圣的关系就是下面所引到的啦，在陈实论里面有提到提婆菩萨的四百观论，这边有一段文导师有引出来，在卷八这边，卷七、卷十二都有啊。若智能达法相，未必净空啊，就是如果智慧能够通达诸法实相，就称为必净空啊。世尊由如是不可思议的智慧啊，虽然知道必净空，但是他还是能够实践大悲行啊。那以见法本来不生。无所有故，那诸法就是本来不生，因为无自性的缘故。那这一种说法其实就是大圣经的，非常明显是大圣经的思想。好，请看二十页。那诚实论引了这个大圣经论呢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有说到佛是一切智人没有恶业的果报，那他所受的这一些不圆满的事情呢，都是跟大圣所说的一样就是视线视线而已，不是真正的有不好的果报。那这个就是大圣的就是一脉相承的说法。再来，陈实论主兼通大圣，不过他还是以声闻解脱法为主，就是以四谛来造论。全论分为五句第一句就是发句就是赞叹三宝；第二，阐明造论意趣；第三，辩决当时议论那这个是第一句的重点再来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呢，就是苦集灭道次第来说明所以它整个五句其实就是说明四圣谛那这五句呢，其实在其他的论点也有，像四谛论它也是用四圣谛，像那个中论也是所以蛮多论点都是用四圣谛的四圣谛为架构好，再来陈实论不用总之说所以他跟俱舍论所提到的经部是并不相同的不过跟鸠摩罗陀的思想倒是有很多接近所以导师这里呢引的就跟我们第七页所引的是一样的，第七页那边我们前面有讲过了的鸠摩罗陀的思想，导师引了两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谈到陈实论的身座就是身业身表跟日出论者，这个日出论者呢就是鸠摩罗陀他谈行动就名为身表，意义是相同。那上一次我有给大家补充资料就是鸠摩罗陀所说的这一个造作呢，就是这个行动，他所谓的行动呢，身表业它不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动作，而是呢让这个动作在其他地方升起的原因，有了这个原因才会集起才会集起善业跟不善业，所以这个才叫做身表。所以我在之前也有补充给大家过了那再来俱舍论所引到的鸠摩罗陀就是他还有一个譬喻，就是好像这个母老虎衔着这个孩子小老虎的这个寄送陈实论也有提到，好像老虎在衔着这个小老虎如果太用力呢就会伤到小孩，如果太轻的话呢小孩就会跌下来就受伤那意思要说什么呢，就是若定说有我则堕常见，就是如果决定的说有我的话那就是堕常见，如果决定的说无我就堕邪见，那这里应该也是断见的意思所以陈实论这里就有提到，如果以世俗地来说有我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圣义地来说无我也是没有问题，那这两种 加起来就是政见啊，政见的内容。所以世俗说有我，圣意说无我啊，继承鸠摩罗多的思想。那这个经部的本师啊，鸠摩罗多在导师的著作里面也引用蛮多的，就是因为他是在有部根本的论师里面呢、啊，他是独立自己譬喻经师的风格啊，所以他跟阿毗达摩论师不一样啊。那他是一个开创者，后来就也引发了很多譬喻师的出现等等。好，再来下一段呢，就一个小节提到呢，传说和利拔摩就是在提婆还有世亲之间的论师啊，就是西元三四世纪的人，可以说是鸠摩罗多的师塾弟子。师塾就是不是直接教授的啦啊，就是弟子在传弟子在传弟子，这样就是同样系统的学生啊，同样一个系统的学生啊。但是罗多是标准的譬喻者，而和利拔摩已经是大小圣兼学的人，而且他的思想非常的自由啊，有独到的立场。那我们慢慢看诚实论呢，大家就会发现啊，那我待会我们在进入到论的时候呢，我就要跟大家讨论了啊，因为我们诚实论现在我给大家的是卷一到卷八嘛哈，那后面的下册呢我也做好了，那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要不要这样子会不会太重哦来上课啊，你们觉得呢？你们要吗？下册哦要一起拿吗？你看你们就是犹豫不决。那我再跟卢阳法师讨论一下啊，嗯，因为像我们补充讲义，如果有讲到卷九以后的，如果大家没有书本的话，我就要印嘛，我就要印出来。如果有书本的话，你直接把重点写在书本，就不用补充讲义啊。我的意思是这样，不过就变到你们要比较重一点哦，可以吗？这么精进好，因为我自己的读书啊，我也是习惯写在课本会比较好啊，嗯。因为你写在补充讲义久了自己也忘了啊。好，那我做好再给印好再给大家啊。那我也另外有做了一份，就是大家拿到就会知道了啊，我也做了一份就是16卷所有诚实论的一个每一品的重点啊，我有做给大家，那下次跟讲义一起拿。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诚实论的思想啊，我们来看21页的诚实论的思想。那之前因为我们已经上过了啦，所以我就快速的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大家还有印象吧，我们上过了的嘛。好，我们再来看21页这边诚实论比较特殊的思想呢，就是他用这个五蕴还有呢有为法跟无为法来说明他的修行次第。那21页开始这里呢，他就跟我们先介绍色法。那导师在这里有提到说，色法也是诚实论一个很特殊的思想。比如他引了这一个文啊，就是我们前面也有引过的啊，就是色蕴就是四大，即四大所因成法，因为四大所成法。那看起来好像由四大而生，但是实际上不是哦。你看接下去他提到说，因色香味触成四大，因四大成五根啊，然后有这些相触就有声音啊。那总共这里呢出现就是有14个色法，有14个，大家算一下哈，四维啊，就是色香味触4个，四大几个，地水火风8个，再加5根13，再加声音14啊，总共有14个啊，就是他谈的色法总共就是有14个。那导师后面就补了一句说，能造四大所造五根五尘，可说是佛教界的定论。但是全诚实论呢，却偏偏跟教界所定论的不同。诚实论却说四尘生四大，四大成五根，那这些色法相触而有声音啊，那这个就是它的特殊的地方了，我们也很难说不对啊。不过大智度论也有这个，有一些文字啊也是有叙述到，有一点像诚实论这边，就是色香味触是所有色法的物质的基本元素，大智度论也有啊。不过大智度论不会像诚实论认为它是实有的，大智度论是认为它是因缘有 啊，所以他跟论书的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啊。那诚实论所说，导师认为是跟数论啊 Sakya 所说的是有那个一脉相承，有受到他们的影响。那数论所提的就是五维或者五种最微小的色法啊，色声香味触，生五大啊，四大地水火风加虚空。然后五大再生五根，眼耳鼻舌身。那诚实论所说显然是采取了数论所说而多少给予修正啊。所以我看了导师很多地方对于这个色法的说明啊，让我对诚实论的这个色法有时就不太想讲太多啊。因为他受这个数论影响太大了啊。嗯，不过我会带大家看他基本就是导师这里所形容的诚实论的色法，我会带大家看他几品，就是他谈到呢色香味触是实有的，地水火风是假有的，我会带大家看这些文啊，但是详细的辩论呢我就省略啊，但是重要的我会带大家看，由四成四大，有四大成五根，还有声音，这个我会带大家看。好，再来呢就是心跟心所法，离心就没有别的心所啊，这个是譬喻师他们所主张的，但是也以为啊，他们又以为什么呢，这心所啊他们是次第而生的啊，先有事再来次第生想，然后受，然后思啊，思就是行啊，行运里面的思心所啊，那再来呢就会升起什么忧喜等感受，从此而生贪嗔痴啊。那五蕴中的受想行是诚实论以为次第是倒过来的，是在前面，然后受想行啊，先后次第的升起也跟譬喻师所说不一样，所以他虽然是承袭譬喻师的风格，但是他有很多主张也不同于譬喻师啊，所以导师说他可以自成一家，就是这样啊。好，这个是心所法啊，心所法还有事法。好，再来是心不相应行法，阿毗达摩所成立的啊，一律说他为假，所以诚实论只有立一个什么无作业啊，就是无表业是心不相应行，跟正量部的不施法还有大众部的色事啊，同样称为不相应行。所以我上个礼拜有给大家说，其实诚实论的心不相应行法很简单，他把所有阿毗达摩的说法啊，十六法十四等等都否定，他只成立一个无表业，就是这样，还记得吗啊，这你就是记得这样一个无表业就可以了啊。但是他那我问大家哈，心不相应行法只有一个无表业，那无表业算不算心所，无表业算不算心所，非心非色，对不对，所以不可以算是心所里面的，没有，不算在心所里面。为什么呢，大家看一下哈，导师在前面在谈到心所的地方啊，十六页啊，大家翻一下十六页，十六页，十六页最上面那个表格不是受想行运吗，那前面第一跟第二呢就是想跟受，然后第三到二十四就是行运嘛，三到二十四就是行运，那行运的话它没有包含不相应行法在里面的，没有，因为它是非色非心，这样可以吗？所以我们在看导师的说明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它计算，导师所计算的心心所法的数量你慢慢确认的话，那你去看本论就不会迷路啊，哦，因为它论没有给你分辨的那么清楚的啊。好，我们回到二十一页，那正量部的不施法是什么呢啊，大家看这个黑板上我有抄给大家哈，因为我忘记做补充给大家。那不施法在这边有没有，业的保证者啊，如债券。那所以他的不施法就是造了的业力啊，他就是如债券一样，虽然他不是金钱，但是他可以换钱，可以换钱的意思，所以叫债券。所以不施法就是你造了这样子的一种力量，那你始终呢就是要去承受这样的业力就对了啊，它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那色事是什么呢，导师的书里面讲变异之用啊，有一点难懂啊，变异之用， 他说前念能含摄，后念变用的变义之用，怎么读都好像不是很理解，对不对？老师举了一个譬喻，他举了一个譬喻蛮好懂的，比如说我诵经诵了十遍我就把经文记下来，我诵了十遍我就把经文记下来，那记下来经文的时候呢，第十遍已经把经文记下来，但是第十遍呢，它是不是只有一遍啊？第十遍能够记吗？记不到的，它要含摄前面九遍它才可以记起来。就好像我们平常举例子说，你吃了九碗十碗饭，第十碗吃了你就饱了，但是前面的九碗你不能否定啊，所以第十碗它要含摄前面的九碗。那这里的意思也是啊，就是我们造了的业啊，造了的这个业呢，它是会摄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就是我们就是它就是摄在事里面的一种力量就对了，它会让我们就是到了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它就会形成啊。所以你只要造过，虽然是小小的小小的小小的，但是只要到了那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呢，那业力就会成型啊。所以一遍二遍三遍四遍，你感觉没有什么，但到了第十遍呢，哎，你就能够背诵起来。那前面九遍全部摄，所以你起过的，我们说起心动念啊，如果我们都不在意它的话呢，当我们起心动念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它就能够成为明显的业力，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叫做摄事啊，导师的解释啊，摄事啊，这大中部的一个用词啊，大中部的一个用词。好，那这个是先不相应行法，再来我们看无为法。啊，无为法。那无为法就是之前讲过的，就是灭谛啊，灭谛是无为啊，见灭能得道啊。这个灭就是灭谛啊，灭就是灭谛啊，灭谛一时见谛说啊，但是修正呢是次第的啊。灭三心就是灭谛啊。大家把那个第七页的补充讲义拿出来，就是那个图表啊。我有画一个图表给大家，有没有找到啊？第七页哈，这一段呢，大家要对着这个图表来看。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啊，《诚实论》里面有提到有三种心啊，假明心、法心跟空心。灭这三种心称为灭谛。OK， 我们翻开22页啊，22页，心就是我们能观的心啊，能缘的心。第一种假明心是什么呢？就是缘假明法的心，缘假明法的心。这个假明法是什么呢？就是花瓶、人、时钟、茶杯这些复合物，就叫做假明法，假明的法。那你首先第一个心就是假明心，第二个心呢就是法心。法心是什么呢？就是缘色等实法的心。好，我问大家，色等十法的心是有多少个？七个。对了啊，七个，就是我们补充讲义这边有吗？哈，我有写给大家，十的有七个，十的有七个。那假的就是其他的花瓶啊、人啊、复合物。那所以缘七种十法的心就称为法心。那空心的话呢，就是缘涅槃啊，就是空心，缘空心。好，再来修正的次第。第一个次第啊，就是先缘法有灭假明心。所以这个法有呢，实有的有多少个？法有有多少个？第一个阶段哦，闻思会哦，大家看那个表格不是有咩？闻思会是哪一个是法有？法是实有的哪一个？心、无表、涅槃七种，对不对？哎，所以它先缘实有的，灭假有的，所以叫假十二谛。在文思会，那后面论你看导师的就引出来了，真谛呢就是色等法及涅槃啊，就是真实的，真实的就是这七种。那熟谛呢，假有的，假名没有实体，就是如花瓶、如人的复合物，这样可以吗？这个就是假十二谛。如能够见到这七种真实法，就能破假明心。到这里可以吗？可以哈。因为我们前面重复很多次了吧，可以哈。如果按照禅修 禅修的那一种说明来看诚实论这一段的话，其实按照南传的这种禅修的基础来看，要能观到真实法而破除这个假名的话，这概念法的话，就是你至少要有禅定，你有禅定能够看得到极微，看得到色聚，这个就是看得到真实法。所以他这个真实法不是用肉眼看的，他是用心眼要用禅定止观的能力才可以看。所以他的闻思慧其实也不是一般我们讲的听闻这样子的智慧而已，他已经有止观的能力他才可以看得到色香味触嘛。不然我问大家，色香味触怎么看得到？肉眼怎么看得到？对不对？色法可能你还可以香味触你怎么看得到？所以他一定是在禅观里面能审查到的基本元素，色法的基本元素。好，那我们继续看下一个灭法心进一步以空心灭法心第二个阶段，大家可以自己在旁边写一个二第二个阶段嘛写一个二，以空心灭法心就是修慧修慧就是修所成慧四加行就是我补充讲义那边有写给大家，四加行就是软顶忍是第一法，可以吗 ？OK， 好，论里面有提到说，五蕴十无以是地故有，则灭是第一义由，非诸蕴故。那这一个是什么呢？五蕴十无。第一义地故有，那第二个阶段呢？大家看这个图表，有的是哪一个？涅槃，对不对？涅槃是第一义有，没有的呢？要空的就是六种嘛，对不对？你也可以说是五蕴啊。为什么呢？因为色香味触就是色法，心，还有呢五表五表就是心不相应行嘛。你也可以设在行运嘛，对不对？不相应行它还是设在行运的，还是设在行运，所以它你说它是五运也没有错的，你说它六种也可以，这样可以吗？那所以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事理二谛如缘涅槃空就能灭法心。第二个阶段就更深了它已经只缘涅槃如果按照清净道论的说法你缘涅槃的话只缘涅槃已经到了那个十六观智的后半，就是类似行舍智那边，行舍智那边你要将进入那个三解脱门之前它还是行舍是还有一个好像是种性种性，然后就进入这个三解脱门见到位，所以它能够圆涅槃呢，也是要到了行舍智之后，至少已经很靠近那个三解脱门，才可以止圆涅槃。那所有的这一种真实法都要空掉连五蕴等等都要空，这个是比较高的层次了，毗婆舍那观那第三个阶段呢，再进一层就是。有缘空的心还不是究竟的，那要进入什么呢？灭净定，入涅槃，空心也灭了，才是正入灭地，才是正入灭地所以诚实论它是一个很奇特的观念，他说如果真的是要体证涅槃，就是要进入灭净定，灭净定就能体验到涅槃蕴灭无余，故称泥环故称涅槃，蕴灭五蕴灭了就是正的涅槃，非无涅槃，但无实法其实是有涅槃的，但是它不是实有的法，所以它终究是承认这个涅槃是还是有的那这一个次第就是假明心、法心跟空心，空也不可得这个在声闻法里面是非常突出的非常特殊的思想那这一个就是把这个补充讲义第七页的表再重新复习一次OK， 我们再来看下面诚实论引经来说明法空，大都是大智度论所说的一样，大智度论所提到的三门的空门就是 都是通于阿含的，也通于大圣啊。但是诚实论所引的这些法空的资料呢，虽然是通于大圣空义，但是它跟荣树菩萨的这一些一切法空或者是一切假名啊，还隔着一层啊。所以诚实论对于一切法空啊，或者是无，是不以为然的，所以他用了气品来破斥这个无论啊，从破无品到四谛品，就是146品到152品，总共七品来破这个无论啊，破这个空的说法啊。所以导师认为诚实论的这一些看法呢，跟后来的瑜伽行派的三自性啊，非常的有共通意趣啊。就好像瑜伽行派有提到说，修行次第呢，第一个要先依他起缘有，然后到达遍计所执空。那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依他起也空，空相不可得，才进入缘成实性。所以他跟诚实论所说的次第倒是有共通的意趣。那我有画在黑板上给大家看，有看到吗？那三自性啊。那导师在成佛之道，成佛之道导师也是这样说的，遍计所执要第一个空啊，然后再来依他起是有。那第二个层次的话，就是依他起要空，缘成实要有啊，所以这个是三自性的一个进程的次第啊。所以诚实论是在反对阿毗达摩的阵营中是综合而有独到的学派。所以诚实论大概它的特色就是如上面这里导师所说的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后面的地方，大家看24页啊，这里有补充灭三心的资料啊，灭三心的资料。导师在性空学探源呢，用蛮长的篇幅在说明灭三种心的修法啊，灭三种心的修法。好，我们来看24页的附录二啊，这边啊有提到说，诚实论所主张的见灭得道，还有一时见地，这里也略为介绍，略为介绍。诚实论是以四谛为组织的。啊，那卷十一的地方有特别讨论到灭谛啊，就是如何证入灭谛得见道啊。那最后一行有提到有三种心啊，就刚刚我们所说过的，对不对啊？灭三种心啊，就是灭谛、假明心、法心跟空心。OK， 好，我们来看25页。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好像一直在重复在讲前面的道理啊？有没有？那你在看了这几遍呢，看了这几个地方，你如果还记不起来的话，就没有要救了。已经看很多遍了，你知道吗？已经看很多遍了，我们现在是看第三遍第四遍了哦，灭三种心。所以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哦。好，我们来看25页啊，第一行，灭三心是指出认识论上的一种错误，应该要遣除它，消灭它。那三种心都要灭才能够见道啊，得解脱啊。好，再来，怎么灭呢？啊，这里就引了论文啊，导师在性空学探源呢就引了诚实论的论文啊。假明心以多闻因缘自灭，或者是思维因缘自灭。所以假明心呢是在什么阶位呢？闻会还有思会两个阶段。所以你把那个灭圈起来，你看假明心它用两种智慧来灭，一个是多闻的智慧能够灭假明心，一个是思维的智慧能够灭假明心，这样可以吗？那法心的话呢，是在软等法中以空智灭。软等法释迦行就是修慧啊，就修慧，你在旁边写一个修慧。第三，空心要怎么灭呢？要入灭精定，还有呢，入无余涅槃断相续的时候灭。所以空心也有两个灭，一个是灭精定是时候灭，一个是入无余涅槃的时候灭，有两个灭，可以吗？啊，嗯，你把那个灭圈起来就可以了啊，它就有两个啊，嗯。这个是在诚实论的卷11啊，我们才会看到啊，嗯。好，我们看下面的说明啊，这三种灭三心 啊，这里的灭三心跟大圣所说的我空法空空空是相当的啊，相同的。我空就是灭假明心，法空就是灭法心，空空就是灭空心。好，一个一个对应的。好，大家直接看刮胡B，下面那个刮胡B，倒数第二段倒数第二段，诚实论的三种空是次第误入的啊，龙如泄出泄，对不对？是读泄嘛哈，泄啊，泄就是那个木栓呐 三角形那个木栓啊，是渐入的法门。啊，所以他说空的道理跟大圣的气象是迥然不同的，如他所说的自性空只是推理说明，不是在缘起法当下体认出来的，所以诚实论所说的空还是有隔碍的。不过诚实论在所有的声闻法里面谈空义是最进步的，也是最多的啊。不过你说他是大圣的论点是错误的啊，所以他谈的这三种灭三种心这相当于这三种空，但是都还跟大圣是隔着一层的啊。到这里可以吗？那中间那个不用怎么说啦，因为那些只是说有人认为诚实论谈空就是大圣论点，有些说是他从大圣经里面截取过去的，就这样而已啦那个不是很重要好，我们来看26页。那这里总共详细的说明灭三种心啊，所以大家把那个科判哈，科判的刮胡一，你自己反颜色哈，刮胡一，灭假明心得假明空，这个是第一个步骤，有没有？那第二个步骤呢在哪里？27页，刮胡二。科判有看到吗？灭法心得法空啊，然后第三个步骤呢？28页的第一行啊，第一行灭空心得空空，你们所以有三个步骤。好，我们来看26页，刮胡一。灭假明心得假明空啊，26页这边啊，假明空是什么呢？如论中说啊，如轮轴合合名为车，诸运合合名为人啊，就是这些复合物它都是分析就知道它是空的啊。所以它跟萨婆多部就是有部的假名无实意义是相同的，假名有因为在有部大毗婆沙论也有提到假有嘛，施设有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跟诚实论所引的一样那诚实论的第一从二谛说假名是超越四种论，是常人认识的，都是不离假名，不能通达真相，不能通达真相。这四种论呢，大家看角注八十一这边，我有引出来给大家看这四种论第一就是一，第二就是义，第三不可说，第四是无如果有这四种论，就有过失，所以知道平等是假名有。这四种论是什么呢？第一个色味色香味触啦哈。色香味触即是平，这个是不对的，就是这个基本的元素你说它就是等于这个和合的法，是这个是不对的。第二意，离色声香，离色香味触而别有平子，也不对。第三不可说色香味触即是平，或者是离色香味触而有平，不可说就是你说它是即，说它是离都不对，非一非一非一。那第四呢，无， 没有这个瓶子，没有这个瓶子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缘起的和合的法还是有嘛，所以他说瓶子是假名。但是瓶子是由什么来呢？瓶子是由什么而来的？哈，我跟大家说哈，这里没有提到，但是我觉得很像那个《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他有这样说，就是色法的基本元素就是色、香、味、触，对不对？那有了这个基本元素，它就生什么四大嘛，对不对？地水火风嘛，它生四大。然后有了四大呢，它可不可以再有这个瓶子啊？慢慢的话，它的因素具足的话，它就成为瓶子了。所以他在这里要讲的意思就是说，瓶子花瓶不可以离开这个，但是也不是完全等同这个，但是它是物质基本元素由它而引申这个瓶子，所以它的关系只可以说它是假名有，他要讲的道理只是这样而已。所以你不能把这个结果跟这个因啊两个认为是完全等同的。比如说我现在吃芒果，芒果是由什么来的呢？芒果是由什么来的？种子嘛，对不对？芒果的种子嘛。我们不能说种子就等于芒果，那你就吃种子就好了嘛，你知道吗？所以他说因跟果哈，它是有那个因缘和合而有啦，所以我们只可以说芒果它是因缘所成。那基本元素的话，就是它要有种子啦，有四大啦，有水、泥土啦、水分啊、阳光啊等等啊，才有我们看到的这个芒果啊，类似这样了哈。所以他所说的假名有，其实它也是一种方便而已啊。好，那所以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呢，导师有提到说，陈实论的一重二谛啊，第一重二谛呢，假名只是超越这四种论啊，以为常人所认识的都不离假名，都不能通达真理啊，真相需要用过文师修啊，需要透过文师会啊，文师第一个阶段只有文师会嘛哈，做分析空啊，细空观就是分析空，看到呢什么呢？真实的设法心法。真实的设法跟心法有多少种？如果简单分类就是七种嘛，对不对？那见法不见假名啊，那假名要破除，得到法有我无的空啊，法有我无的空，法是有的，我是无的啊。第一个阶段是这样啊，这个只是方便呐、方便让他先排除这些假名的东西。假名的东西如果能够铲除了，那进一步呢再来破除这个我啊，或者是破除这一种五蕴的执着，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